那么中间有一个不是他的现行，一直不断的照做相续，对不对？你跟他，你感觉没有关系，跟那个业因没有关系，跟那个当时那个想法愿没有关系，那就这样子不断的相续一段时间，最后跟那个业因相称的业果出现了。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知道，一定有当初那个业因，加上中间这么多的每一件事情，其实都是正向的跟负面的，做他的增上缘，做他的等无间缘，才有办法让他在这个时候缘成时候现行，不是吗？这就是无有间隔的解释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子的缘性无常，所以他的自性空，业性不决定，可是他的自性不失不坏，缘成熟必然出现，只是你无法做主他什么时候成熟出现。这就是佛法对于空性跟无我的解释，他一点都没有讲这个主体性的我到底有没有，自信到底有没有，决不决定，有条件的说决定，有条件的说不决定，都要看前后句的命题才可说，连理论的论说都不决定，可是你又不能够说他完全没有自信，对不对？唯识就主张这样子的解释方式，不要一昧都推到空，空就变得无自信，无自信就是不决定。那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决定，那佛法就是一个消极哲学嘛？什么事情不决定？什么事情没意见？什么事情随缘嘛？欠菜了。像我小女儿，什么事情都随便，连我弟弟的那个小女儿都说：“哎，姐。”他就叫我小女儿，他说：“你这个人要改个名字。”我小女儿就问他说：“改什么名字？”“随便呢、啊。”你什么东西都随便，吃什么随便，吃大便好不好随便，因为他都没有在听的，所以管你讲什么他都随便。佛法是不是学了半天，到最后什么东西都随便，然后呢，好说用个随缘，好说用随喜，这种方法的包装跟掩盖，可是你背后到底懂不懂随缘？所以要不变真如才叫做随缘呢。如果你经常真如常常变，你说随缘吗？你心生欢喜，如果不生欢喜，你随喜吗？我们佛法齁，很多教友子油条啦，口头禅啦，自己在讲那个语句啊，什么意思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心中啊若个无忌啊，乱说一通啊。唯识就是看不惯你呢，用语啊笼统，想法蛮憨，满口相似佛法的语句，那又能够做佛法为吗？道理在这里啊，佛法到底有生没生，有间断没间断，决定不决定，都要在你所设定的条件底下，有条件的论述清楚，有条件的说明明白。然后呢，这个还不重要，这个只是世俗法的部分，它真正的圣义地的部分是要让你体会什么，而这体会一定来自于提移情而来，对不对？善用心而来，改变你的善业而来，这就是修行。所以你底下就说了，以就是因为众生心中之念念念相续不断，如无间隔，无一刹那没有念起，念念没有间断，故称为无间。所以这边就先肯定的，从正面来肯定众生的心念，不管是有念还是无念，你以为没有念，你也不过提起一个无念之念。你说你在讲什么话？你我比如说我没想，有没有想？有一个维系之想，你起一个作意说我不想想，你只是不想你决定不想的东西。可是请问你不想这件事情的念头有没有在想啊？有。不想念头是什么？一个念头一起来断绝，念头一起来就断绝的那个拒绝的态度，他要保持一个拒绝一切念头生的想，然后住在这个常想不想的那个念头上，只要有任何念头起来他就不想， 念头起来就不想，一直到长久了，因为压住不动了，心就常常不起了。以心念不再起一个不想之外的想心，所以假说无想。用这种办法修到最高的定，叫做非想，非非想处定，这样懂吗？有没有想？有，有一个什么事情都不想想的想，对不对？他开始的时候很粗，你要升到那个天去，前面五百节一开始起一个什么东西都不讲，然后因为习气还粗，来就退，来就退，退到他已经没有力量了，对不对？无想的习气比较强了、就常常用无想大石压草，压出所有的念，然后在那边住八万大劫，最后五百劫的时候又悠悠忽忽开始有念头冒出来，冒出来的时候他还努力抵抗不想，开始的时候压下去，后来越压越压不住，压到最后一劫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去哪里了，因为无想天的天人有神通啊，他知道我要去哪里，可是那个时候他贵为无想天的天人、可是五衰相现，头上戴的冠凋萎了，腋下生臭了，等等的衰相，他自知道大事不好。也只有天王跟世尊结过缘的，才会用他的一念神通飞到了世尊面前，问世尊啊，世尊赶快救我，第十天就是个例子啊，这任期快完了，请你告诉我怎么样保任我的第十天的果位，就这样啊。平常的天人呢、五衰相现就堕报去了，堕报去了，一点都是啊，天崩地裂，忍都不住，留都留不住的东西了。所以你不想，事情能解决吗？不能解决的。所以佛法绝对拒绝无想来修行。你说，嘿，你们圣人不是说到后来有个灭受想境定吗？对。如果你连受心也不起啊，你连受心也不起，因为只要受想一浮，行业就不生，你只是用不行心，不想去做什么东西的想法，然后呢让事不发动，对不对？事不发动，受想行不会等流相续，把那种状态称为无心位的最高位次，那种位次不再落三界的因果系缚，所以我们假说出三界。可是如果你只是无想而还有受，感受还是在，比如说你不去想，可是发生什么事你还是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，只有受，受才起，不再接着想，那有点圣人的气氛了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你的受还在，表示你的分别心在，这种就是外道的无想定。而佛法的灭尽定跟外道的无想定差别在哪里？他不但不去攀缘分别那个相其想之外，他连受都安住在正舍位，舍就是不苦不乐，因为没有分别心，真正没有分别心，他比外道的无想定做得更彻底，是连受都不发生，因为受跟触之间几乎是板机一样，不能够中断，只要触一动，你只要认识的那个境界，受就连带起来了，想只不过是增上而已，外道只是扶住了想，没有办法压服自己的分别见生受，受一直有，那个喜好那个爱憎取舍还是在，还是在，只是他很快可以用他的 yoga 他的瑜伽定啪一压啪一压，所以你们现在练瑜伽就知道了，练的是什么？贪思嘛，然后呢心念就不起，所以有人就，我以前年轻就读过那个禅修者的研究报告，脑波的研究报告。佛法的禅修者外面只要有一个引磬，他脑波会起来，很快就 decay 掉，就消退掉。可是呢，修瑜伽僧定，就是那些印度的那个外道定的引磬，再怎么大声轰隆隆的，脑波都不动，因为它跟不起作用。问题他的内证思维是什么？爱证取舍一点都没有解决，这是灭受想定定跟外道的无想定。外道有两个定非常高，一个就是四禅顶的无想， 无想定，一个是无色界最高的非非想说定，是外道最高的两个定，一个是色界的最顶，一个是无色界的最顶。今天讲这个东西干什么？就是等无间缘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佛法到底怎么样对付等无间缘这个心的作用？你说啊，念相续很讨厌，对不对？要令它断，令它不合合。对，佛法楞严经就有这种话。可是呢，楞严经绝对不是叫你对治烦恼，生出守楞严三昧的。如果你是那样的学楞严经的话，就大错特错。因为念头真正的实相是不断的，是无间的，懂吗？这才是心念的作用相。你说那我无念，无念就是有个无念的那段时间，对不对？你有个念无念，你有个想无想的心在那里住，最后念头起了，如果那段灭了事，那后来所生的想怎么生的？你是不是保任一个它不起作用的心在那边无间相续吗？对不对？只是说出的意识心好像没有作用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出的想不起作用而已啊，不是代表你没有心，你不是真的没有心哦，不是你心断咯，不是你事不合合咯，事只是合合而不起作用而已啊。你只是先停住了事的作用，你是留校查看的，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呢，你不是没有这个烦恼种子呢。那如果有的话，它藏在哪里？因为你有心存续这个这么多的可能性，念头的可能性，表示你还是有心，不是无心，对不对？不要说什么事情我没有意见，什么事情都随便，外道，懂吗？讲白了就是这么严肃的事情。那你说，那要处处有意见吗？不是，要反省，一切的意见都起于自己的分别，我的分别取什么所缘？我的事又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个所缘宰制？对不对？顺着习气走，这个就是佛法观所缘缘的态度。他不是去解决什么问题，他是向问题所呈现的现象一直不断的学习，学习的结果就是改变三业。念头本身是不可能间断的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没有间断的可能性。你纵使不起作用，也在佛法的眼中也并不代表间断，没有心，在此就是表现这个意思，懂意思吗？今天呢，我的情绪不太一样，讲了太多我原来预计没有想的事情。你看，真是，本来我今天想把这一段讲完的。好，故起心论云：是故一切众生不明为觉啊，已从本来念念相续，未成理念，故说无始无明。这是无始无明的定义哈，我不去解释它。简单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其实我们今天的这种念念无有间断的等无间心呢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，从来没有离开这个现象。可是我们今天不明白，对不对？听不明白，以为你今天呢不去随顺那个习气去造那个业，就以为我清净了，那不过是圆缺不生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假说无烦无乐，假说这段日子过得还不错，那不过阿美度丢娘啦，是不是呢？好，你是要用福报垫高你的高度，然后呢让大水来暂时不被冲倒龙王庙。好，等到你根慢慢腐烂，万一你所在的地方腐烂的时候是你已经老朽病坏的时候，趁你年轻摔下去还可以自己爬起来，老到摔下去骨折了，对不对？旁边又没有人扶持了，你靠什么本事支撑你的老病死的晚年？你靠什么善缘？你靠什么福德因缘啊？你那个时候的等无间缘给你什么 support， 给你什么支持力量？今天我们趁我们年轻，为什么修行要趁年轻？不是说老了不能修哈，我们都很老了，不是老了不能修啊，而是真的越年轻修越好。可是我们现在世间法很可怜啊，年轻的时候都在拼，拼工作，折磨身体，透支我们的四大，对不对？等一念醒来，想要修道的时候，业障多了，业因造的也不少，前债未了，后债地缘偿还， 那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，真的非常辛苦的。更可怕的是带来的习气，带来的习气。一开始想把心静下来，不静下来，心散乱的时候呢，好像没事儿；一静下来，念头怎么这么多啊？你们开始打坐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无始无明，以无始无明力所牵引故呢，令众生念念相续，念念无间，是故啊，生死相续不断。因为念念相续啊，念念无间，而这些念头啊，又不是用智慧去观照，而是用习气去牵引。所以呢，你一定依着烦恼造业，业不管是造净这个白业还是黑业，它总是堕三界六道。因此之故，生死相续不断，是处理不了的。你没有一点不受他系缚的可能性，这就是出不了三界的意思。出三界，我们一直都说我们是出世间，出世间那个世间就是三界，三界就是三界的白夜跟黑夜的因果的必然性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命是可以算的，如果你命是可以算的，表示你没有出三界的圣道种，懂吗？约了凡为什么他可以改运改命，是因为他用缘起的正见，对不对？修十三业道，改他的命运，改他的命运。但是佛法到底主张什么呢？佛法主张到底有没有命运可以算？有，因为众生都是定业习气所转生，所以命是绝对可以算。你如果问我算命的准不准，我说只要他是真正学过的准。不过准的对象是讲谁？标准凡夫绝对算得准。因为我凭我没有懂算命的东西，我只要看你的行为，我就可以预测你未来的行为，因为等流相续啊，谁猜不中？你习气一看就知道你以后会怎样嘛，我只要把情境换一换就知道你那个情境你会做什么决定嘛，七什么三业嘛，难道算不准吗？绝对可以准的，你只要是真的有行头门道的啊，正宗的学问，可以可以。你不是拿了你那钱然后啊就替人家消灾解厄，不，你不是这种人，你是实话实说的人。按照习气去推断一个凡夫俗子的未来的果报很容易的，不难。可是你的神通到哪里就会看到哪里，对不对？超过你的能力，超过你的尝试可归纳演绎的范围，那就是你的顶了，那就是你的顶了。纵使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，就会有时对常常错。为什么？心念无常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。连凡夫他的无常心都可以让你有些时候算的命运啊不准啊，何况修道人？何况修道人？修道人修是什么？是修就是这一念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见得要懂命运，他只要有个向道的心，随时十方诸佛菩萨跟护法就会给他及时的提醒。你说啊，又在讲神话了，不信你们试试看吧。不信你们试试看嘛，有还是没有？不必信其有，但是也不要信其无嘛，对不对？就拿我们的习气，你说我把我的习气当作是一个魔，推着我去造业，你就感觉到，哎呀，就是那个不得不，对不对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那个不由己的力量，那个是有逼恼性的呢，有不得不做的必然性的。当你烦恼在驱动你造业的时候，那几乎是逃不开的。你不觉得有人在推你入火坑吗？啊？可是他让你入的可能一下子看起来不像火坑，还蛮是可乐境界的。你心中想什么他就给你想什么，包括讲经说法在内。今天墨学我能够在这边二五八万的讲这么多东西啊，里面呢有很多搞不好也是魔加持的，你们就觉得完蛋了。如果我都是魔加持，那你们这不是魔子魔孙了吗？所以呢，大家要自己修善因啊，懂意思吗？我都讲的东西可不可信，你们也很容易判断。我如果要引你们只是信我的话，没有建议你们去怎么样的检证，我一定是大外道。 就这么简单。佛法要你用三法印，用十相印。十相印是什么？空，空就是不能够买账别人的经验，一定得透过自己的实践。实践也是自信无常，所以你不能把前面的经验当作后面经验的典范跟上限。心念这种事情是没有边际可设定的，懂吗？这就叫做无常，这就叫做无我，这就叫做空性，它不是没有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个前念灭这回事啊，便用来作为后念升起的缘。缘，我比较喜欢用参数，比较不喜欢用条件，因为讲条件大家会把它物质化啊，数量化，有形化，它是一种 parameter， 是一种参数。我比较喜欢讲缘起是用 function of x， 对不对？等于 y， 里面呢是一堆计算的公式。所以有人讲啊，修行是有一个心灵的方程式，你改变的方程式我们叫做转一，对不对？你转八四乘四字，你里面心灵的方程式改了，所以你的业果就会变了。跟外道人一样，外道人也想改变业果，但他改变业果的方法是什么？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去设定不同的参数，那表示命运是不是在外道的心中是不是决定的？显然不决定。如果他们采决定的宿命论，那他就没生意赚了，懂不懂？那我跟你算命的，跟你预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，你也逃不开，你算干什么？不如还不知道好，对不对？我一直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死，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要快要到了，我没有死我就先自杀了嘛，我干嘛等到那一天让无常来找我，找我的命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这就是背后要谈的问题，对于因果的观念，对于等无间的观念。所以它是你的参数，参数是可以让你的心念改变，心念改变，缘起都改变，缘起会转动因跟果的关系，而不是没有因或者是没有果，就是这样。因此呢，前后念得以密相衔接，无有间断，所以将这种能令前后两事相接没有间断的缘，很注意，这边就在定义的更准确一点，能够让前后念，前后念其实前念是前念，后念是后念，能够让前后念没有间断的相接的那个参数，那个 permit， 那个缘花弧，是一种作用，是一种现象，是一种功能，不是一种东西，不是一种具体的条件。有看到成佛法师就是这样来稍微解释一下，把这种东西又称为无间缘，都是安呢。重要的是，你假称为前念的这个东西跟后念这个东西，其实前念有前念的因缘，后念有后念的因缘，还有一种是管他们谁先谁后，哪一种念头跟下来什么念头，中间的那个，你永远两者中间可以找中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个有前有后，一定有一个中，用来决定他们怎么衔接，懂吗？这就叫做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。现在心就是过去心跟未来心的等无间缘，就是无间缘的，不叫等无间缘。前面那个灭，前念的灭是后念升起的等无间缘，可是中间有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，那个现在心正在一直不断的生生相续的那个现在心，它来做什么？它来做无间缘，他来决定前念跟后念要产生什么样子的关系，对吗？去界定前念跟后念关系的那个参数叫做无间缘。前念灭，让出位置来给后念一个位置升起，所以前念的灭称为后一念的生的等无间缘。等的意思是等流相续的意思，中间还有一个说不到的无间缘，用来决定前后念的关系，懂吗？就这边要讲的意思。而等呢，是指将前念与后念看成是一个个别独立的两个单位，并且是相等的。其实讲相等是不对哦，不太好了，不是不对，相等其实讲成相似相续，故称为等。等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前面一念心是善的业因，后面一念呢比甲可能生出善的果报，啊，善的心会比甲容易引发相似善的心，恶业的心就会比甲容易升起恶业的心相续，但也不决定，所以叫做相似。它比甲有大的几率 由相似因产生相似接续的念果，用这样子相似的本质性，这样子相续存在。所以呢，这边只是概念上姑且把前后念两个属性当作个别独立的单位，的确可以这样看，因为前念有前念那样子存在发生的条件，后一念的条件已经不是前一念的条件，对不对？因为所有的念头它所升起的条件一定要跟它俱生俱灭，如果过去支持前念的因缘已经灭坏了，它不可能继续支持后一个念，跟前一念一样的完全相等的发生，不会。你说不对啊，我如果是个金主，我如果去支持前一个这个来选举的人，等他下台了我就继续支持下一个，不是吗？可是前面那个人是绿的，后面那个是蓝的，两个政见不一样，可是商人是无祖国的心态，谁只要对我的利益能够帮助我，对不对？我就去支持谁啊。所以他的心是不是相等的？不是。但是他想的他为自己好的心是不是相等的？是。他做的业是不是相似的？是，因为他非常擅长做这个方法。那种容易朝着自己习气相称的那个属性继续照做的那个，那个叫做等流心，等无间缘，懂吗？因为这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法，所以当我们学习新的东西做得不好，做得有挫折感的时候，最容易退回到过去成功经验最多，自己最安全的那个舒适的区域，用你最熟悉的方法退住在那里，然后呢就把自己，因为我们人生最近的经验是什么？子宫内倒悬的状态，我们在母胎里面是倒悬的，窝着等待别人给你吃给你喝，用一个胞胎把你保在那里，用羊水避免你震动，那么温暖的保护措施是我们这一生的经验当中的最根本所依。所以一个人生病，不管是生理跟心理的疾病，最容易退转到那个状态，你们觉得对不对？心理学是这样说的，这就叫退化 regression， 你会退化到你今天原生生命状态最开始的状态。而且还有一个最一般没讲到的东西，不但回到什么都不作为等待别人照顾，还有一个倒悬的状态，颠倒 upside down， 倒悬是地狱啊，懂吗？就是颠倒的状态。好，我们不再讲心理学的东西了，这个叫做等。又除了阿罗汉临涅槃的最后一念心中的心呢，跟心说法之外，一切众生的心心说法与任何实处皆有等无间缘的作用。好，这边有个除外的条件，阿罗汉的最后涅槃前的一念心，因为那念心呢是先业已尽后有不受，对不对？那念心就叫做无生智。所以经常看到阿罗汉怎么讲啊，犯恨已立，所作已办，对不对？尽诸乐不受后有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心不再相续了，那念心是真正最后的一念心了。所以入涅槃的心是最后心，我们把入涅槃的最后那一生称为最后有，对不对？我注定这一生来就是要成就阿罗汉的，所以这一生就是我最后有胎生相的最后一生。好，从此之后他就住到了什么？灭尽定，有余，最后报身灭了，无余一。在无余一之前呢，他就入到灭尽定里面去住。这就是佛法对于阿罗汉最后一念心的解释方式。除了这一念心之外，其他一切众生哦，包括圣人哦，见到位以上的圣人哦，只要他还没有成就涅槃，他的心都是等流相续，没有例外。只是这种相续又分成两种相续，一种叫做分段生死的相续，一种叫做变异生死的相续，有两种差别啊。那你们有兴趣自己去查，现在先不解释啊。也就是说，前心能够引生后心，令我们的念念不断。这是因为阿罗汉如果他想要入涅槃前，就会先起一个灭尽定，懂吗？这个是指什么？ 巨蟹托阿罗汉，惠智多没办法。但是惠智多如果已经达到了三果，他也可以啊，他的道共界可以让他升起灭尽定的功德心。而以此定力呢，压服，请注意压服，把压服发起来。他只是压服什么？压服受跟想，所以请在那个心心所法的旁边写跟受跟想。因为受想不动了，所以他的行业也不起，所以等于是压服了受想行。受想行不起作用，等于是没有灭，是住在什么？是不起作用的状态。我们把那种状态称为灭受想净定，这样懂吗？它会起一个很大的定功德力，压服你的受想心，让行业不起，系不成，是不起作用。所以他说，只不过是压服这个信心说，令他不起现行啊。顾及最后心，就是不起等无间缘的，加上一个字作用。他还是要起一个想啊，对不对？用作意力去压服所有一切，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调到很淡很淡很淡很淡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观到受想带来的欲的过患，他身观过患，厌离生死，叫他多留一刻，他没有怨，没有意乐，完全一点意乐都没有，出离心非常非常的强。到这样，用这样的力量压服受想，行不起作用。事虽然没有灭，可是它不起作用。故其最后心就是不起等无间缘的作用啊，因而得以不再引生后心。故其啊，这个故毕竟不再起升起心心说法，因此才说生死加上一个字已断。这个时候才说生死已断，因为他在不堕生死了，因为他不受胎啊，不受胎没有生就不会有死吧。这就是生死断。生死断的理由是因为他没有愿受生，他没有受生的愿，他用定压服自己的中阴，不去取胎，因为他不受后有，自然就不再有死法相随，对不对？暂时的他就可以在这段入密定定的过程当中生死不发生，把那种状态称为涅槃。这种不守后有，不受后有，就是阿罗汉入有余涅槃前先尽断等无间缘而入涅槃的形象，懂吗？所以他的报身没有灭，只要他当身证到了四果阿罗汉的果，他就可以在那一念心当中入到不受后有。可是他过去生的业报因缘还没有报尽，他等到业缘报尽了，所以呢，罗汉在他还没有报尽之前，他业缘如果现行，就像木建连神通第一啊，碰到他的冤亲债主木障外道，碰到了，他说算是吧，算是我把这个身体啊布施给他，了了他的冤气吧。他一样被木障外道打到身体都扁掉了，他一念重音呢，去到世尊那边去告假，就四面，他的业缘一样不清净呢。可是业缘不是因为他这一生所造的，是他先业引来的缘，刚好又现行。如果缘没有现行，这一生他福报还不错，缘没有让他现行，他就已经入了无余涅槃，那 OK。 那恩怨那个仇家再怎么找，找不到这个人。好，这就是这个过程。可见得这个等无间缘对生死相续这个现象，以及乃至轮回不断，在理论上跟在实修上都有它不可动摇的重要性。修行有几个下手处，你读完了这一段文，你怎么选择？有人就老老实实的，反正等无间缘不能断呢、啊，就到无学位，我现在离无学位又那么远，对不对？我是干什么事？好好的栽培我的菩提种子嘛，对不对？有人栽培的就是人天善法的种子，有人栽培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有人栽培的就独觉的种子，有人栽培的是罗汉的种子、阿罗汉的种子，每个人栽培的不一样。可是唯是从哪里下手？唯是从下一个所缘缘下手啊！时间也到了，稍微看一下所缘缘，简称缘缘，就是你要去决定缘什么缘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唯是教官主张亲近所缘，你只要有办法亲近所缘，你就可以见真实义。你见得了真实意，烦恼就是出生菩提的正上缘。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讲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所以唯识教观啊，不是对之道。唯识教观是用天台来判，它也应该是圆教的支见，它有圆教的支见，它有别教的次第，它有通教般若的顺畅性，可是它又安住在藏教的名相差别上，它兼具藏通别圆、天台半教的四大教的教法、道理跟方法全部有，全部有，只是呢每个人的取舍不太一样而已。所以呢，唯识就比较着重在这里，禅家就很重视等无间缘，外道也很重视，声闻也很重视。所以应世导师也会有一点点讲法，他说啊，我们中国的祖师禅就有一点点像是声闻阿罗汉复辟，对不对？就把心摆横了，见心就成佛，横出三界。他们也是横出三界，可是横出三界的做法跟声闻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不离生死，声闻离生死，这是祖师禅，就是大乘的禅跟声闻的禅法不一样的地方。可是你只要用禅，用因为修定，用慧来抉择生死不受，这种基本上都是在等无间缘上下手。可是我认为啊，等无间缘没有那么好了解。在我来讲，四缘当中最难懂的就是等无间缘，你们看得见才怪。真的，我挑战你们了，你们看得见等无间缘吗？等无间缘有多难呢？你们去观就知道了。因为正用的就念念心就是等无间的，你怎么样又在用它又在观它呢？所观就是非心嘛，是吗？能观又不可能再观嘛，对不对？那种当下便是禅家的气魄就在这里，可是实在是你也在那挑掰啦，但问题一讲就没修理啊，你动念就乖啊，怎么样搞清楚呢？好，今天又进了一步，等无间缘讲过，因为这里很重要，因为这里是我们一切教派哈，抉择修行、建立道理、说明方法的善巧抉择，因为一切宗派都讲四缘。生一切法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擅长对付哪一个，对不对？说明哪一个圆的道理，由那个道理再建立出他的修道的方法出来，传承只是这样而已啊，没什么太奇怪的事情。好，别忘了很好读，不然不太难，虽然里面的理则还是有一点深度哈，不过因为应该容易读了，你们试着读一读好吗？这两个礼拜应该都还在讲四圆啊，白板上是因明学入门的第二页，后面还有，我会大概差不多讲到我们课本上的四所立啊、真能破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差不多把因明该有的概念先白板上都抄过了，那个时候我再完整的做解释，那看不懂正常好吗？